所以这一段是我一直很看重，我觉得《红楼梦》了不起的一段，就是描写尤三姐的美，松松的挽了头发，大红袄子半掩半开，露着葱绿抹胸，一横雪谱，底下绿裤红鞋，一对金莲，金莲就讲的那个小脚，或翘或并，就是意思说那个脚老在那边动来动去，因为过去的女人坐的话脚是并在一起的，两个小脚是放在一起，可是她翘的话就表示她翘了二郎腿，那过去的女人这个动作是不雅的，可是尤三姐当然不管，就翘了一个小脚在那边，然后那个小脚在那边跳跳跳，那两个男人大概心都跟着一起荡漾，这样她就是在绿色的裤子里那个红色的鞋尖，一点点红色的鞋尖在那边跳，或翘或并，无半刻斯文，一点都不安静，两个耳坠子，这个时候形容她戴在耳朵上的那个坠子，耳环的那个垂下来的部分叫坠子，在那边像打秋千一样，因为过去就训练女性出来的时候身上所有的饰品是不动的，走出来那个东西是不动的，就是尤其在清朝的贵族的旗人，她的鞋子那个高跟鞋跟不在后面，是在中间的，所以大家看到传统的戏剧里面像代战公主这种铁镜公主这种角色出来，她走路的时候那个是完全平，她头上有两个穗，那个穗是不能动的，那动的话就表示不规矩了，那可是这个时候尤三姐完全反抗了这个规矩的要求，她两个耳环就在那边荡来荡去，因为她就在那边风骚起来了，就表现出她的那个野性的东西，那灯光之下越显得柳眉拢雾，檀口含丹，八个字，柳眉拢雾，像一层雾一样笼罩在那边，檀口含丹，就是她的嘴上点的一点点胭脂的红，一点点的红，所以你可以看到她的柳眉拢雾，有的版本叫柳眉拢翠雾，其实在讲那个眉毛画的有一点像淡的冷色调的，有点淡淡的绿，然后这个时候衬出她嘴唇上的那个红，那个丹，那个红色的艳丽，又是一个红绿对比，所以其实短短的一段里面有三次的红绿对比，出现三次红绿对比的这个效果。好，本来是一双秋水眼，因为吃了酒又添了阳色银浪，那种眼睛喝了酒以后那个水光的感觉，然后眼睛飘来飘去的那个美，阳色银浪很难形容，就是像水光一样在飘，那个不安定的感觉，那不独把二姐压倒，就是尤二姐已经够美的，现在她把她姐姐压倒，看起来姐姐没有她那么漂亮，那据真莲评据，现在回到这两个男人，就贾珍贾琏觉得所有一生见过的上下贵贱若干女子未有如此绰约风流者，没有人像她更漂亮的，可这个漂亮并不是长相的问题，是她整个那个女性的妩媚全部被释放出来了，因为她在玩这两个男性，可是大家又爱又恨，因为根本不敢碰，因为她比这些男性还要泼辣，那两个人以苏麻以如醉，苏麻两个字用的真好，就是贾珍跟贾琏两个人都苏麻，苏麻就是你吃过那个核桃酥碰一碰就碎了，像粉一样的，就酥麻已经一半的知觉都没有了，就酥麻，所以大概其实西方的卡门也是，大概卡门一出来那个男人就酥麻如醉，就已经完蛋了，所以有些女性身上因为她有一些很本能的东西，就是那个非常雌性的那个生理本能的东西，所以我们讲的辣是这个部分，她把这个东西整个释放出来了，那贾琏跟贾珍就不进去招她，可是尤三姐的银态风情反把两个人禁住，把两个人吓住了，那尤三姐放出这个手眼来略试了一试，她弟兄两个竟全然无一点别事别见，连口中一句响亮的话都没有了，你感觉一下对比一下，这个没有读什么书没有什么见识的尤三姐可以把两个贵族社会的大官僚玩到这种程度，所以尤三姐就看不起他们了，就觉得这两个人平常吆三喝四的那种大官的样子出来一大堆随扈，原来到这个时候一点连回话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尤三姐就看不起他们，所以我相信其实有时我们没有什么机会碰到这种酒廊里面那种大姐头的人物，我相信他们大概其实不把那种常常去酒廊里面那种官僚或者是什么大富豪看在眼里，因为他也觉得这些人到他们的面前像小孩子， 它可以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啊、可是我想很多的很多的文学，我们看到像金大班的一页里面写的金大班，就是那种酒廊舞厅里面的大街头，可是那种大企业家去的时候其实变成小孩子。所以 我记得那个什么金大班，他们常常摸着那些人的秃头，然后就安慰他们，因为他们在外面一大堆弊案啊什么东西也很难过，所以每次到酒廊他就安慰他们这样子。所以你会觉得很有趣，其实那个角色在调换、啊、角色在调换，就这些男人也很可怜，因为他们有很多的压力，可是他到这种地方他就像小孩子一样。所以像金大班那种角色很明显就是过去欢场有一种女性是这种女性，可是她通常不是年轻的，因为年轻不懂，她要历尽一点沧桑。所以我们知道到那个日本去的时候，我们常一团人去，然后我们就说他们就问说今天的主客是哪一位，你们身份最尊重的是哪一位，那大家就抢着说我是最尊重最尊重。然后我们当然说有一个长辈啊，那个跟我们去的团长是一个大企业家，他是六七十岁了，那他是长辈这样子。就来的时候，因为他们在选艺妓，我们知道那个最贵的艺妓其实是年纪大的，所以那个争了半天，那个人后来很觉得很倒霉，因为那个漂亮的小姐都在别人面前，她的面前是一个那个脸都这样垂下来的。可是那个那样的女性，她会很会服侍倒酒啊，然后她懂心理上的东西，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是唐朝那种艺妓的传统，就是因为她懂得沧桑以后，她会读出人的心事。所以大部分这些人到欢场，他也不见得是去买漂亮跟性，他其实是去买一种心灵上安慰的东西，有时候是知己，有点像琵琶行里面的这个弹琵琶的女子跟白居易，其实是因为他们都经历过沧桑了，所以他们中间有一种他们生命的对话。所以他贵是贵在他懂心事，而不是贵在他美色，美色其实很便宜的啊，你看到花间小路那个十六岁正在打扮，有时候我在看他那个老的妈妈桑在教那个年轻的艺妓的时候，那个年轻艺妓其实非常便宜，就是他如果来陪着倒酒的话非常便宜，那真正贵是那个老的。可当然大家知道日本现在保留的这个艺妓的这个习惯，其实他就是帮你服侍倒酒，然后跟你谈一些心事。那年轻的话他跟你谈周杰伦你也不见得听得懂，那其实中间会有隔阂啊，反而是那个那种年龄到一个程度的艺妓，他就是可能跟你谈一些深的东西，他可能跟你谈《源氏物语》，他可能更厉害跟你谈《红楼梦》。那那个时候其实你会知道酒廊的文化是另外一套的东西。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贾琏贾珍大概也是那种欢场里面只追求一些皮肉的短暂快乐的人，所以他们也不懂这个东西，不然的话他们也不至于被尤三姐搞成这个样子啊，完全无招架之力。好，下面我们看到他就洒落他们一阵，拿这个贾珍贾琏兄弟二人嘲笑取乐。下面这一句很有趣，他说竟然是尤三姐嫖了男人，并非男人嫖了他。好，这个是《红楼梦》里面曹雪芹大胆的一句话啊，就是我们会觉得嫖这个字加了一个女字边从来都是男人的专利，可是在这里尤三姐反过来了啊，所以这是为什么《红楼梦》里面对尤三姐这个角色的重要性要一定要从这个角色去看，就是她把所有女性的那个委屈角色全部翻过来了啊，她做了一次彻底的翻案，竟是她嫖了男人，并非男人赢了她，那一时他的酒足性尽，也不容他弟兄多坐，撵了出去啊。接着他就说我累了，我要睡觉了，你们走吧，就把他们赶出，用撵这个字。你注意一下，这个地方房子是贾琏买的，佣人也是他花钱雇的，可是就被尤三姐赶出去了。你不要以为你出钱有几个臭钱就是主人，我才是主人，就把他们撵出去。